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过了这个台风以后呢，回来我们线上今天。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你不要那么用力好吗？我就在，我就坐在你旁边，你那个狮子吼绝世武功不要对我发动，我功力低，我要承认，这个一喊呢，我耳朵都快要受不了了。但是当然精神也马上呢就醒过来了。那您是不是也被万峰老师这个元气满满的狮子吼给震了一震，然后呢又醒了一醒呢？那
文华弟兄呢就说呢，我看到荷花跟弟兄呢一想到上班就很辛苦，我们就要把上班变为快乐的事。
嗯，好，
这个也要成长的过程来的。
是，那还记得昨天文慧在节目中呢就回应我们的白熊呢，他形容上班就像上坟，但是我觉得上坟我们也可以很有仪式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虽然
可以带一只乳猪吗？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特别的为自己的上班呢设计一些，哎，有一些仪式，每天呢做这些仪式的时候你赋予它一些意义，在当中你就不会觉得每天都是这样过，有一些不同，每天都给它一些不同，那你就会发现每一天呢虽然都是照样的日子，照样的生活内容，可是呢就会活出不一样的滋味。好了，早上好，我要呢在台风过后呢问候我们一些比较少出现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例如呢我看看有光年啦，有青浦啦，有 Eileen， 哇，好久好久不见了啊，在这个时间点能够上来真的是好久不见啦。欢迎
文慧老师，你有没有听到昨天这个宋山呢就在他五的空间里头说呢，他家呢在台风天里头发生了意外。
什么意外？
就是呢他的晾衣架呢掉到去楼下去了、
哦、然后
是巨型的，
有没有伤着人啊？
然后呢我在晚上就看到那个小区，我跟他一个小区嘛，那个群组呢就贴了一个晾衣架在地上那我当然不敢说这是是谁的、
他们没有下去认领啊
怎么会认领啊？那些都是很旧的、那个买房子的时候配的那些晾衣机啊、几十年没用的
了。那我觉得要去认领一下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办呢？让他一只
不用啊，直接就有人烧掉了吗？当垃圾
哦，好吧好吧。那文慧的家呢昨天呢厨房真的淹水了，那今天早上一回办公室呢，万峰老师跟文慧呢都很记挂着文慧办公室靠外，就是
靠窗，
对，不是街窗那面啊，就是靠着巷街的那面都是玻璃帷幕的墙，那最近真的是开始有一点漏水了。我们准备的两个大桶子就在窗边，希望能够接住漏水。
一个接了大半满
我真是啼笑皆非，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一个桶是空的、
它空的但是它那边漏水，整个水呢铺满了柜子，所以我今天早上一回来就忙着在那边呢清水。那我发现可能是那个桶子呢出问题，另外呢就可能它漏水了，可是呢它那个水滴下来的地方不对，
接错了方向。
对对对，所以呢还好，我觉得还行。我本来想象两个桶子都满了，然后整个房间地板都湿了，没想到就是只有一面的柜子湿了啊。
所以证明呢我们呢阅读神的话语，你不要接错水， 水经常来，但是你不要接错了位置。
我给万峰老师写一个大大的福字，万峰老师这样都可以引到属灵方面的勉励，真是太厉害了。您这个功夫呢跟狮子公一样啊。
什么
他可能受不了，或者是有一点
夸夸群，
对，有一点觉得哇，文慧老师竟然可以对我这样。因为今年要接果子嘛，所以我现在在接忍耐，还有接温柔，
夸夸群果子，
还有接仁爱，还有接良善这些果子啊。好了，回归我们的节目，今天继续我们会一起灵修。那么希望呢，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这个稻种能够落在好土里，所以呢你要接对神的话哦。接着呢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我们来到第几讲啊？
不知道，我不算数字。
好，我知道
经常要我背金句。
对，我知道，我知道
经文章节。
我知道这个非常聪明的人始终呢都有他缺失的那么一小块。
怎么是缺失呢？我为什么要背他多少集呢？
那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对数字呢不是太敏感。今天是第71讲，那么讲的人物来自于《使徒行传》啊，他虽然只是出现一章，但是你每一次读那章你都心生警惕。好了，我已经埋线埋到这，你可以想到谁吗？再来呢就是我们继续分享暗示性求助。我们昨天就解释了什么是暗示性求助，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面对暗示性求助我们该怎么应对呢。然后一起查考历代志下30:9的经文。好了，已经有人呢把一些代祷事项呢告诉我们了，那么还有没有呢？有的话赶快摆上第五空间，节目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了。好了，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那就是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说过，如果你要减肥的话呢，就不要喝那些饮料，
喝水就好了吗？
特别是什么奶茶啦，还有什么有糖的饮料啦。那你说我喝无糖的饮料行不行呢？那今天我们就提醒你啦。来自于呢深圳大学的一项研究呢，他们就说呢，无糖饮料里头所含的是什么？奇怪了，你喝无糖饮料可是喝起来还是甜的，因为里头有代糖。
对啊，代糖就代了糖哦。
等于没说。好，长期摄入呢也是有风险的，比如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呢、啊、这个概率呢就会噔噔噔噔噔一直升高了，然后呢也会导致呢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且呢长期饮用呢会破坏我们人体的代谢平衡。那阿斯巴甜、蔗糖素这些代糖还会破坏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群的平衡，降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导致我们血糖升高，同时呢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和胰腺分泌胰岛素。但由于呢我们体内没有葡萄糖可以提供分解，所以呢长期的空转就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诱发胰岛素那个抵抗力。
对啊，所以呢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哎，我现在喝那个可乐我就喝那个，不是喝红罐的那些
哦，
最甜的反正没分别，那就喝
那也不行。反正就是说的有糖的你尽量少喝，包括你以为很安全的无糖，它反而呢更会呢刺激你的胰岛素。那么就像刚才说的，你身体里头又没有葡萄糖，那胰岛素又在分泌，那最后呢就会导致呢糖尿病了。
所有白色的东西都不好，例如呢这个糖，例如那个盐，
白砂糖，
还有那个米饭太多也不好、
嗯、精致的
白色的都一般般、
啊、也不一定啊。那要健康没捷径，就是呢好好的吃健康的食物。同样的、哦、健康的灵命也是要好好的吃属灵的粮食。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追求永恒的价值。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六节：
但你这属神的人呐、啊，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那赐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适当的时候都要显明出来。他是那可称颂独一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
保罗在六章五节直接表明教会里面的假教师的真正目标呢，是利用敬虔来得到利益。在第九到十节，保罗提出这些贪爱钱财的假教师呢，会很容易受到试探和诱惑，而最终会导致他们陷进撒旦的网罗、邪恶的情欲以及败坏和灭亡。如果假教师所带来的是错误的教导和想要发财的欲望，那么不单单会为他们自己，也会为教会群体带来严重的伤害，包括腐败、堕落，甚至会失去真理。可以想象，提摩太面对的处境是充满了挑战的。在第十一到十六节，保罗鼓励和引导提摩太，而他的说话呢，是用但你来开始的，似乎想将提摩太与假教师形成对比。作为属神的人，传扬福音或者发展事工，不应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由贪婪的欲望所推动的，而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这样的侍奉激励人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追求永恒的价值，并且呢，会因此积极追求美德和逃避罪恶，以生命为主做见证。在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更引导提摩太专注于神的荣耀和全能。有一天，提摩太也要站在荣耀的神的面前，因此呢，今天就要为此坚持不懈的努力了。有一位著名的成功神学布道家，他在晚年的时候，在一个访问中做出了公开道歉。成功神学的其中一个教导就是，上帝会以健康和财富来奖赏信仰积极并且忠实的缴纳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的人。但是这位牧师说，我让压力征服了我，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为我们的事工筹募资金，我会遵循我所知道的圣经真理去做，而且做到平衡。他更说，耶稣说得很清楚，如果神看顾空中的飞鸟和野地的百合花，难道他不会看顾我们吗？重点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 今天我的侍奉是为了什么呢？保罗说，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今天我们要打的仗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文化、潮流、思想，正在为信仰和教会群体带来挑战呢？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
常年期灵修，追求永恒的价值。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2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你一 直都在。这是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小朋友们、宝贝们唱的诗歌《你一直都在》。这个你呢，当然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文慧也可以呢，套在每一位现在正在听良友电台节目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每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呢，一上第五空间就看到很多人准时的冒泡了。例如呢，常常最早出现的王弟兄啦、信望爱啦、杨保罗啦、张元斌啦，还有思森啦，都是很早很早就冒泡了。那青浦刚才我们就欢迎他，因为他有些时间不见，他就说呢，前段时间一直无法打开良友电台的官网，只能够在百度上找到呢电台的同行频道，那么就在同行频道上收听节目。第五空间没办法登录啦，可是每天早上呢还是听线上今天。今天你终于可以登录了，来空中来个拥抱。
对了，如果其他的朋友呢，你听不到第五空间的话呢，给我们发一个看不到第五空间，给我们发个电邮啊，线上 at 良友1.net xianshang at liangyou1.net、嗯、
你讲得太快了，
或者给我们发个短信13229966022，那抬头线上，那我们收到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最新的网址发给你，因为我们近期的网址也会有些的变化啊，有些时候啊、嗯、
是。那我们也一起关心啊，这个台风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画家沙已经造成了文慧的老家，那么最美的一个地方叫花莲，花莲那边呢一个极大的灾难，而且呢这个台风呢只是扫过而已，都没有进入台湾呢，所以提早做好准备真的很重要。
嗯，对，特别感恩呢齐安就说呢，他虽然他那边呢是粤西三兄弟嘛、嗯、虽然呢这个台风过了他那个地方，他最担心是停电，因为呢他的四伯娘呢就是要靠这个氧气机去供给，那就怕停电就没氧气、
嗯、是。那
感恩呢，
说到停电呢，大家知道吗，我们电台的同工呢周清峰老师，他家昨天有停电了，哇，我就觉得这个好难得啊，在香港听到停电这回事啊，所以呢真好，这个大家都平安的度过。特别是我今天早上很快速的搜了一下内地的新闻，我发现呢广东这块、海南这块，包括香港、澳门、珠海，我看到珠海那个海水倒灌进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任何呢伤亡的新闻，所以我们为此感恩，也希望大家能够呢为文慧的老家台湾那边，因为还有很多人呢失联，可能已经被埋在
这么恐怖。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堰塞湖，那么湖水呢就溢堤了，现在希望它不要溃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只是呢六分之一的水流了出来，那你想想看，还有六分之五的水如果整个流下来，那对山脚下的村庄或者是城市来讲是何等可怕。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是一起灵修，接下来要一起学习啦，这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请梁安老师。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几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如果你收到一个任务，而那个任务是违反你自己意愿的，你会不会听从呢？这正是门徒亚拿尼亚面对的情况。使徒行传9:1-19和22:12-16记录着他的挣扎。亚拿尼亚活在一个不容易的时代，作为一个忠心跟从主耶稣的门徒，他随时要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久之前，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彼得和约翰都曾经被抓，受公会审讯坐牢。自从斯提凡在讲道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死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到更加严酷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地区，也有些信徒移居去了大马色，亚拿尼亚就是其中一个。那阵子，大马色是纳巴天人的领土，不受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支配，而受阿拉伯人统治。这个地方有独立的帝王，但是犹太大祭司的权力却可以蔓延到这个地方。在宗教上，阿拉伯人是可以任凭犹太人对付他们自己的犹太人的。有个叫扫罗的犹太教狂热分子，对跟随基督的人恨之入骨，巴不得灭尽所有基督徒。他向大祭司要求文书，求大祭司授权给他去大马色搜查所有会堂，好将信从基督的人捆绑带回耶路撒冷。亚拿尼亚虽然不住在耶路撒冷，可面对扫罗那来势汹汹的镇压风声，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要付出为基督受苦甚至牺牲的代价。我们从使徒行传22:12知道，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也就是说，这个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犹太人，认识旧约，遵行神的教导，敬畏神，有美好的生命见证，在犹太人中有很好的名声。他既然在大马色是这么有名望的基督徒，就一定在扫罗逮捕令的榜首。敬畏神的亚拿尼亚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常常祷告，在祷告中听见神的声音是很光荣和喜乐的一件事。可是这一次，他在异象中听到神吩咐他去做的那件事，使他相当为难。使徒行传9:10下记载，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不知道如果你在祷告的过程里听到神呼叫你的名字，你会有什么感觉，又会有什么触动呢？在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突然呼叫你，难道神会像呼唤撒摩尔那样来呼唤你去为神做大事，成为牧养和带领以色列民的先知，或者去高丽领袖对抗扫罗，又或者主耶稣要启示你逃亡的方向？亚拿尼亚说，主，我在这里。像先知以赛亚那样，亚拿尼亚回应着。接下来神说的话使亚拿尼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起来往那叫直接的路去，在犹大的家里去找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让他能再看得见。主竟然叫他去做这种事。或许亚拿尼亚已经听闻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突然失明的消息，甚至或许亚拿尼亚以为那就是复活主对扫罗的惩罚，也是主保护大马色众基督徒弟兄的方法。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主竟然叫他去找扫罗，扫罗竟然在异象里看见了他，这已经足够使亚拿尼亚震惊的了。叫他更震惊的是，主耶稣要他按手为扫罗祷告，叫扫罗重新能够看见。扫罗重新看见，不是会一张开眼就把他给抓住了吗？就是像他这样近前的人，也忍不住开口向主表达心声。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讲到这个人，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然后他听见主的话，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如果说主吩咐他去为敌人按手祷告医治敌人是一种冲击，那么主说拣选敌人成为器皿，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很可能对亚拿尼亚来说是另一个冲击。主在异象中向亚拿尼亚说话，拣选使用的不是亚拿尼亚，甚至不是耶路撒冷教会三个重要的领袖彼得、约翰、雅各，主竟然拣选使用喜悦斯提凡被害的恐怖分子扫罗。面对主的安排，亚拿尼亚会像摩西那样要求主使用别人吗？没有。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记着，亚拿尼亚听了主第二番话，当下的反应就是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再看得见，又被圣灵充满。请特别留意亚拿尼亚对扫罗的称呼，他称扫罗为弟兄。弟兄这两个字背后承载的是多少的宽恕、包容、信任和接纳。其实亚拿尼亚可以不需要用这个称呼来形容和扫罗的关系，一样可以完成主耶稣要他做的事情。可是他称扫罗为弟兄，这表达了他对扫罗真诚的接纳，也表达了他明白什么叫基督已经拆除了人和人中间的墙，在基督里，不同的人真的可以合而为一。大马色犹太人公认的敬虔人，信靠主耶稣的亚拿尼亚称保罗为弟兄，从此扫罗有了彼此相属的属灵家人。扫罗张开眼睛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个第一位称他为弟兄的亚拿尼亚。之后扫罗他受了洗，在亚拿尼亚的见证下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那里的各个会堂里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常常都会有人说巴拿巴是保罗的恩人，可是没有亚拿尼亚对神的全然顺服，对扫罗真诚的接纳，又怎会有扫罗在大马色带着喜乐传福音的身影呢？实在扫罗成为保罗的过程里，神也使用了亚拿尼亚去赐福滋润了他的属灵生命。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只是个小人物，他所做的就只是顺服神去为一个他讨厌又害怕的敌人祷告，带着基督的爱称那个以信耶稣的敌人为弟兄。但是他所做的在复活主的眼里和其后建立众多教会的保罗所做的同样宝贵。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像亚拿尼亚那样的敬虔顺服主的心意，能行出主的吩咐，愿意接纳宽恕曾经得罪我的弟兄姊妹，好成就你要医治的心意，使多人得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主啊，我做不到，他们的罪亏欠我，要我原谅我做不到，主啊我做不到，他们不断伤害我，要我忘掉，我做不到，但是我忘了，主啊我也曾如此对你，背弃你，否认你，
景月2025年最开心的事就是爸爸妈妈开车1000公里来探望我，哇，真的很感动。因为那段时间景月其实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所以他们的到来呢，给了景月很多的安慰和鼓励。
依靠你我就不恐惧，我相信你是我生世带领我的主， 是掌管一切的神，我相信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诗歌，是我的盼望。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必寻求。
我是景月，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您与我们分享。
是你先找到了我。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10，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10月25号星期四早上7:30到8:30为您播出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在这里，我是文慧。
早上好，我是万峰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台风过后的一天啊，就在今天。
是不是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啊？我以为还可以在家里头多睡一个小时。
我就知道万峰老师，
我很喜欢上班，但是不喜欢早上班。
好，你已经说了，
也喜欢在下班以后工作。
好，你已经说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万峰老师他喜欢什么啊？那万峰老师，你这是不是在暗示性向我们求助呢？
我不喜欢暗示，暗示浪费时间。
你刚才说你不喜欢，你喜欢上班，但不喜欢
在上班时间上班
啊。对呀、啊，
我喜欢在下班时间。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哦，那这样啊，那就为万峰老师安排，例如呢，他的上班时间可不可以弹性安排呢？哦，他原来喜欢上班，但他不喜欢那么早上班。
这个代表我喜欢在教会侍奉，因为教会侍奉都是下班以后做。
谁说的呢？你在教会侍奉，
我在教会侍奉好像上班一样。
因为你不是传道人，传道人一天24小时都是值班的，所以你错了，你那个侍奉是指一般弟兄姊妹的侍奉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特别谈到万峰老师是不是在暗示性求助，因为这两天我们就是要谈谈人际关系当中很难应付的一种情况，叫做暗示性求助。它是一种通过模糊的表达，例如抱怨，哎呀，这个工作这么晚才派给我，哎，我待会又要赶快走，因为今天我本来已经请假了。
人家老实跟你分享，你又想很多。
是吗？哎，那有没有人常常这样老实在你身边跟你分享，然后你就说，好吧，你放假，我来帮你做，或者是示弱呢？有些人真的小白花，我们常说的小白花，示弱或者是对比，哎呀你好厉害哦，就是你才做得到，我就做不到啊，这是示弱加对比。诱导别人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其实它的内核核心是转嫁责任，逃避回报，哎，因为是你主动帮忙，我就不用再报答你了，甚至小心哦，是一种情感操控。那所以呢，有人就说呢，这是一种人际关系当中的权力游戏。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我们应该温柔而坚定的拒绝。
能帮人就帮了吗？想这么多。
听我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拒绝帮助，我们不是不帮他，而是改变求助的方式。我们提供的是思维脚手架，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呢跟我一起做，或者你做了有困难，我来跟你一起做，而不是好你放下我来帮你挑，好你不用做我来帮你做。真正的帮助是让一个人变得强大独立，而不是让他呢觉得哎，他什么都可以靠你，然后让你自己觉得你满足了，我是不可或缺的那个人。当你开始呢学习面对暗示性求助的时候，你告诉他，那思维脚手架就是呢，思维里头告诉他你的脚你的手 在哪里，你可以怎么做，而不是让他呢只是出个声音出个嘴巴。当我们开始用这一套方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学会如何直接沟通，而那些只想情感绑架消耗你的人会主动的离开你，去寻找下一个拯救者。所以也牵涉到你是不是希望当一个拯救者，你是不是希望透过当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满足你自己的自尊心，或者是你里头那个虚浮的自我荣耀呢？
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帮人变得强大独立的时候，我就没了我的帮助人的能力了吗？
啊，这个好深啊，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就是说我帮他很强大，他就不求助我了，那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了。
哦，这是
我帮助人就是我的能力还有价值
啊，这是万峰老师，万峰老师他的
夺了我的工作。
那特别是刚才我们还听梁安老师分享了亚拿尼亚，对不对？他出现的篇幅真的很少，但是他的出现却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那就是呢特别面对一些人啊，我们要去分辨什么人是真正的需要帮助，什么人他需要怎么样的帮助才能够真正的帮到他。所以呢，面对暗示性的求助，我们要跟自己做五个约定，只要不是指名道姓的说我说的就不是我。所以当有一个人在呼救的时候，你要想他是不是有说万峰帮我。那当然我们呢，这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而已，就是不要呢凡事冲到第一线。那你要记住，你并不一定真的帮到他，没有通知我的事一律当作不知道。这个是一般的这个人际或者是社交专家告诉你的啊。那没有邀请我的局一律不打听，
对，秘密不要知道太多。
对，
有人说我要跟你说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我，不要知这么多事情。
对，八卦也不要随便去打听，只要没直说就当听不懂。你一定要帮助他说出来，而不是呢这种暗示性的，其实就是呢让他学会呢将他自己的需要说出来。就算直说了，但是你也要衡量衡量他需要怎么样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讲的暗示性求助，我们讲的是求助的那个人，其实我们更要想想我们自己面对这些暗示性求助，为什么我们不懂得处理呢？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可耶稣会不一样，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
历代志下三十章九节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 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京剧历代志下30:9是西西家对百姓的呼吁。这节经文当中呢，他提醒百姓呢要转向神。那这个转向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出现了两次。转向呢是指返回、转回的意思，这是一种态度，表达以色列民的悔改，离开之前所行的恶，转行正道，或者说转回正道，重新的归向神。而当百姓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能够蒙神的连续。连续呢是指怜悯，神的怜悯呢在两方面显示出来。当以色列民他们被掳，然后神怜悯他们，他们就得以归回这地。归回呢，原文和转向就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呢神连续百姓，将来他们必回归故土。当神的百姓转向神的时候，神也转向他们。所以呢，神不会转脸不顾我们。转脸他的意思
就是那个脸翻方向嘛，左往左再往右那样，
对了，
扭一下，扭头
表明了原本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而离开不再眷顾他们的上帝，如今因百姓悔改，上帝重新接纳他们，连续拯救他们。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西西家的宗教改革使得以色列民族在分裂之后再次的合一，更使神的百姓灵性复兴。难怪呢，列王记称赞西西家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呢？
就是他是好的了，
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好，最后我们问一个问题，作为我们对这节经文的反思。
对了，西西家王呢带领百姓灵性复兴，最先做的也是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对于我们的属灵成长有什么提醒呢？
早上好。
早上好。
你好。
我看到你时不时还是会出现在第五空间的，我知道呢，要你呢出现在第五空间呢、啊、打字啊冒泡是不容易的，打电话更不容易。那我们都其实心里挂着你的，不知道你的身体啊各方面呢、啊、情况如何呢？你要不要稍微简单的报告一下，给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啊，我还是老样子。
我想要过种平平淡淡的生活。
平时就是你跟哥哥在家吗？
对。
你们两个会不会在家闷得慌，两个就斗嘴啊？
也会的。
把行李包成面包，头发乱扎扎，
就是没事彼此为了生活大家多讲一些话啊。
啊，为了生活。这个天成老师你讲的话可爱了。
给我简单。
去年我在这个时候我在勾毛线。
哦，去年这个时候你在勾毛线啊？那你勾成了什么作品呢、啊？
我只要过简单的生活、啊。
你有没有准备要背诵经文呢、啊？
有。
好，来。
那个《撒母耳记下》7:22，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阿们，
感谢主。
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呢，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心纪念有需要的肢体。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你也连续我们，拯救我们，就像我们所背的经文，我们转向你，你也转向我们。其实你一直都在，你没有离开，只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离开了，是我们不转向你。所以我们再次的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谢谢你，因为我们收到手机尾号2504，他跟我们分享他在你面前怎么样的寻求你，你让他能够有一颗渴慕你的心，让他也能够好好的听节目，我们为此感恩。我们也为手机尾号2263这位我们的家人感恩，因为他曾经发过代祷的事项，希望有一个孩子，现在他已经怀孕了，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你就为他开路，所以求主也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在人的尽头是你开路的起头。主啊，西边小路他在新的学期可能对学生有一些的误会，他心中很难受，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一些的急躁。主啊，你知道，因为他很希望能够教得好，很希望能够带领好学生，就求你纪念他这样的心意，也求你给他更多从你爱里头有的智慧跟耐心，知道如何去与学生相处，与同事相处。我们也纪念记忆姊妹的丈夫有腰疼的问题，求你缓解这个疼痛，求你医治。我们也纪念刘姊妹，她今天是9月26号要到上海医院去看眼睛。主啊，你与她同行，你赐给她平安，一路有你的平安，一路有你的带领。当她去做检查的时候，求你也使医生能够做很详细的检查，能够带来好消息。主啊，我们也为杨弟兄所提到他的母亲胡姊妹他虽然也信，但是这几年脑梗，主啊，就求你使他虽然手脚行动不便，但靠着你心中是有喜乐，每天活在你的平安中。还有他妻子的弟弟一位朱弟兄，他的行动运动神经也受到一些的损伤，求你自己也亲自的看顾医治。主啊，我们有很多代祷需要，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祷告，但是你知道，因为你一直都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像一个钉痕在身
体。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确信自己也会复活。
钉痕守每一天扶持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好，记得明天的背经句啊，打电话来13299663322，也可以7:30到8:30就可以背这个历代志下30章9节了。好了，在这里呢，就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祝福文慧老师有不骂万峰的一天呢。好了，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